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日前接受法国传媒采访时，质疑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苏联国家的主权。这个是在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一些世界领导人期待中国帮助斡旋乌克兰和平之后发生的。卢沙野这一番言辞令到外界再次质疑中国斡旋俄乌和平的努力。据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俄乌战争爆发一年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仍然未有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而泽连斯基到现在也没有放弃与中国对话的可能。乌克兰为什么对中国还有期待呢？中国在乌克兰的和平中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卢沙野4月21日接受法国 LCI 新闻台访问，在被问到克里米亚半岛是否属于乌克兰的时候，卢沙野说不一定，取决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的。在被提醒根据国际法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之后，卢沙野却表示根据国际法，这些前苏联国家并没有有效的地位，因为并没有国际协议以具体化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卢沙野的这一番话在欧洲引起强烈不满，法国、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纷纷要求中国讲清楚。摩尔多亚和欧盟官员亦都回击了卢沙野的讲话。虽然中国外交部星期一4月24日作出澄清，称中国尊重苏联解体之后各国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地位，但是损害已经造成。立陶宛外交部长加布里埃纽斯·兰兹贝尔吉斯认为这一番话令人对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缺乏信心。他在星期六在推特上写道，如果有人依然想知道为什么波罗的海国家不信任中国会促成乌克兰的和平，这位中国大使辩称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我们国家的边界就没有法律的依据。乌克兰总统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科星期日谴责卢沙野的评论很荒谬。他说，所有前苏联国家的地位在于国际法中，听到一个谨慎看待自身千年历史的国家中国的代表讲了荒谬版的克里米亚史，感觉得很奇怪。如果你真的想扮演重要政治角色，就不要学舌鹦鹉这样去学俄罗斯人的宣传。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不单止鹦鹉学舌照搬俄罗斯人的宣传，并没有谴责俄罗斯入侵，反指责北约应该为乌克兰战争负责，而且一直与俄罗斯保持密切经贸和军事合作关系。两个领导人还进行了多次的面谈或者是视像对话。中国领导人习近平3月访问俄罗斯的时候，不单止与普京重申伙伴关系，还表示要与俄罗斯一起去推动百年未遇的国际变局。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上个礼拜出访俄罗斯的时候，甚至赞扬普京为促进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尽管如此，中国一直宣称自己在乌克兰问题上是中立的，为了打造负责任的全球大国形象，中国还表示要为促成乌克兰的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甚至在2月份推出一份和平计划。这份计划既没有谴责俄罗斯要求俄军撤退，亦都没有对俄罗斯进行问责。亦都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的紧密关系以及俄罗斯对中国的进一步依赖，一些人相信对中国有能力说服俄罗斯停战，其中就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马克龙近日在访问中国时对习近平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破坏了稳定，我期望你能够让俄罗斯恢复理性，让所有人坐在谈判桌前。马克龙坚信，在西方和俄罗斯敌对情况之下，我们并没有选择，中国可以利用他和俄罗斯的特殊关系使到他向好或者向坏，因此要尽可能去动员北京向积极的一面发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相信中国是唯一对俄罗斯有影响力的国家，他亦都一直试图赢得中国的支持。在很多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关于乌克兰战争的立场文件缺乏实质内容时，他一再提及中国曾经声明尊重领土完整。他还表示， 他相信中国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他说他随时等待习近平的电话，他甚至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三月底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曾经有报道说习近平有意在访问俄罗斯之后和泽连斯基通话。四月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问北京之后曾经表示，习近平告诉他自己愿意在条件和时机的成熟时和泽连斯基对话，但两个人至今并未有通过电话。两个人上一次通电话还是在一年多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欧亚中心乌克兰裔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博斯超对美国之音说，他相信泽连斯基这样做是因为他不希望放弃任何一个可以获得和平的机会，而中国对俄罗斯是有影响力的。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如果说除了土耳其还有哪一个国家对普京有影响力的话，这个就是中国。在那次访问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得出习近平在中俄关系中占据了上风，他是有权做决定的那一个，俄罗斯处于次要位置。如果泽连斯基能够为中国向普京施压提供一个很好的理由的话，那将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弗拉基米尔·杜波维克是乌克兰敖德萨梅奇尼科夫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泽连斯基应该保持与中国的沟通渠道畅通。他说，虽然乌克兰人对北京与莫斯科越来越接近的关系很不满意，虽然这种想法都可能很天真，但乌克兰依然希望北京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去阻止普京的进一步行动。如果有任何俄罗斯以外的力量能够真正促使普京停止暴力、停止战争的话，这个力量最有可能就是北京。美国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刘亚伟4月19号在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一场有关乌克兰战争的研讨会上说，中国真是希望斡旋乌克兰和平，但是目前的情况之下，习近平打电话给泽连斯基的可能性是零。如果你要打电话，就需要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我认为如果中国要根据他的12点立场来进行调解，中国应该会说，那我们停火，然后找到政治解决方案，这个不是乌克兰现在想要看到的。因为如果你宣布停火，那克里米亚仍然被占领，顿巴斯和其他地区仍然被占领，因此除非泽连斯基和中国能够就中国接住下来如何去调解，以及希望中国做些什么去达成某种共识，否则那个通电话是不会发生的。美国和西方批评中国的12点立场会帮助俄罗斯锁住他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俄罗斯现在占领了将近两成的乌克兰领土，乌克兰已经明确地表示他们不会接受任何令到俄罗斯控制乌克兰土地的协议，几乎要求包括俄罗斯完全撤出乌克兰1991年的边界，进行战争赔偿，以战争罪起诉俄罗斯领导层，以及获得持久的安全保证，成为北约成员，来到阻止俄罗斯未来的侵略。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星期六在推特上的一番话都证明了中国的和平立场不是太过可能被乌克兰能够接受。他写到，回到最基本的问题，当有人谈论和平解决时，乌克兰只是听到投降、停止抵抗、遵守俄罗斯的最后通牒。经过423日的血腥战争，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是俄罗斯联邦发动的人为灭绝战争，而不是神话般的冲突，并没有和解的余地。敖德萨梅奇尼科夫国立大学的杜波维克认为，如果中国愿意的话，中国是可以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他期待习近平和泽连斯基的通话，一通短短的电话又不会对他造成任何损害。不过他强调，如果北京跨越乌克兰的红线向俄罗斯提供武器，那将会改变一切。是的，这个会改变一切，不单止会影响到泽连斯基能否接触北京，是不是愿意接触北京，亦都包括乌克兰人看待中国的立场。中国外长秦刚4月14号与德国外长贝尔博克会谈之后曾经表示，中国不会向俄乌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并称中国将会依法依规管理控制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 秦剛是公開作出中國不會向俄羅斯提供軍援保證的中國政府最高級別的官員，而此前西方曾經對中國可能軍援俄羅斯表達擔憂。烏克蘭駐英國大使阿圭姆普里斯泰科4月20日在接受美國新聞周刊 Newsweek 採訪時說，雖然北京的親俄羅斯中立令到烏克蘭沮喪，但是不向俄羅斯提供武器目前對烏克蘭已經足夠。報道援引普里斯泰科的話說，我們在這裡批評他們，但坦率地說，我們很高興他們採取了他們所採取的立場。俄羅斯人可以聲稱他們是偉大的合作夥伴和其他一切，但這個是什麼？我知道俄羅斯人民等不到任何證據，偉大的領導人已經說過了，這樣就足夠了。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兩名學者帕特里夏金和麥克爾歐漢隆星期日在《國會山報》上撰文說，中國繼續避免向俄羅斯提供重大武器裝備，以及繼續勸阻俄羅斯將戰爭升級與西方的利益重合，這些利益重合點應該被視為與北京合作幫助結束烏克蘭戰爭的基線。隨著時間的推移，習近平可能會在私底下告訴普京，現在確實是結束這場愚蠢衝突的時候了，即使這是需要莫斯科縮減他的核心目標。不過兩位學者也說，這個一切都不能夠保證一定會發生，而且無論如何真正促成一個有意義的俄烏和平進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